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特别读到的是有关态度的书啊。也因此呢，我最近特别去观察一个人的态度给人带来的感受和影响啊。我发现呢，一个很积极乐观的人，他们的态度呢，总是非常阳光、很向上的。但是，当面对到一个非常消极、沮丧的人的时候呢，他们有时候的安慰话语呢，也并不见得会真正的达到这些很沮丧的人心中哦，因为他们不太能体会为什么对方会感到沮丧。同样一件事情，他们觉得充满了盼望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但是消极的人却为何总是想到一些负面的想法呢？那当然呢，我觉得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，有时我们需要有智慧。可是刘文也深刻的感受到啊，一个消极负面的人呢，身边最好呢也不要是同样消极负面的人，两个人一起的向下沉沦呢，而是我们需要有一些积极正面的朋友给我们加油打气。但是当我们安慰别人的时候呢，也知道啊，要从爱心说诚实话，但是是要凭爱心哦，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免得雪上加霜。但是如果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，我们实在是表现出对对方的关心，还有对他的支持，那么对方一定会感受到的。好，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提防亚玛利人，经文在出埃及记第17章16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17章16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出埃及记第17章16节，又说：“耶和华已经起了誓，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。”提防亚玛利人。亚玛利人是以色列最顽强、最冷酷无情的敌人。当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，亚玛利人挡住他们的去路。在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正享受神的赐予时，亚玛利人联合米甸人，在基甸的时代前来攻打以色列人，令以色列人痛苦万分，是亚玛利人造成扫罗王的衰败。亚玛利人一直阻挠以色列人长进，劫掠神对以色列人的祝福，因此神立誓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为敌。当你与神同行天路的时候，会有亚玛利人使你分心，并且要击败你。神决意挪走任何阻挠你体验他的完全之拦阻。如果你对工作的投注使你不顺服神，神会向你的工作宣战。如果任何一种关系物质或破坏性的行为使我们不顺服神，他会无情地与他为敌。世上没有一件事对神来说是太宝贵，以致 让他拦阻神在你身上的旨意。扫罗王以为自己可以怜惜亚玛利人，又同时能满足神的旨意。我们可能犹豫不决，不想除去任何使我们妥协及不顺从神的人事物。不要与扫罗王犯同样的错误，他没有认真看重亚玛利人这件事，以至于损失惨重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使我不要享受最终之乐，挪去生命中拦阻我亲近你的人事物，使我能够专心顺服跟随你的引领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，下面要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，送给现在正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书香家人，好好的过。
当我不明白的时候，我选择相信，相信上帝依然爱我，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，他会陪我度过。当我完全不知所措，我还是相信，相信上帝依然爱我，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，给我勇气面对明天。每一步勇敢地走，每一天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。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即时出版社出版，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，陈恩惠及吴曼玲共同翻译的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六章，第六章的主题是塑造态度的材料。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，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到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跟一些领导人谈话时，常常提醒他们接纳肯定所带领之人的重要性。别人不在乎你懂得多少，除非他们知道你真的关心他们。回想你小学年代，谁是你最喜欢的老师呢？为什么呢？你最温馨的回忆很可能是那位接纳和肯定你的人。我们很少记得老师对我们说的话，但我们记得他们如何爱我们。在我们尚未了解课程内容之前，我们想了解，而在我们早已忘记所学内容之后，我们仍然记得被接纳或被拒绝的感受。我常问人喜不喜欢他们牧师上一周的讲道，假如他们回答喜欢的话，我会再问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啊？75%的人会答不出来，他们记不得确切的讲到题目，但是他们记得牧师讲到时的语气和态度。我最喜欢的三位主日学老师就是最好的例子。第一位是我二年级的老师凯蒂，我生病缺课时，他会在星期一到我家看我，问我觉得如何，还给我一个对我来说有如天价的5分钱。凯蒂老师会说，小约翰，你在的时候我都教得比较好，下次你来上主日学的时候，可不可以举起手来让我知道你来上学了，那样我会教得特别好。下礼拜天早上，天才刚亮，我就迫不及待准备要去上主日学呢。我还记得自己举起手，看着凯蒂老师在教室前面对我微笑的样子。我也记得凯蒂老师上课时，别的小孩拼命举手的情形。他班上的学生越来越多，主日学校长想要分班，在对面的教室再开新班。校长问谁自愿到新班级，结果没有一个人举手。那天二年级学生举行了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的静坐抗议，我们抗议的诉求是，我们不要分班，为什么呢？没有一个小孩愿意到对面的教室跟新的老师，大家都不想错失凯蒂老师那无尽的爱。第二位我喜欢的老师是四年级的罗吉老师，同样的，我也不记得他说的话，但是我记得他做的事。他付出时间表达对我们的爱和肯定，他带我们到公园教我们打棒球，我们学到如何接滚地球和双杀，我们一起笑，一起流汗，一起弄脏。打完球后，罗吉老师会开他的休旅车载我们到餐饮店吃热狗和巧克力奶昔。我爱罗吉老师。我喜欢的第三位老师是教初一男生班的格林老师。你教过一群顽皮捣蛋的男生吗？ 这些老师简直可以直接进天堂呢。教过这种班级的老师，在读过但以理和狮子的故事之后，都够资格说有什么了不起。假如他们真的要试验但以理的信心，应该把它放在初一男生班。格林老师被我们缠住了，确切地说，他爱上我们了。他教初一男生班长达20年，再怎样顽皮不专心的男生都能感觉到他的爱。当他看到神的爱如何改变这些初一男生时，他就会流下泪来。有一天，格林老师在课堂中停下来说，各位，我每天为你们祷告，下课后我需要跟史蒂夫、菲尔、朱尼和约翰谈一下。下课后我们跟格林老师聚集在角落，他说，昨晚我为你们祷告时，感觉主要呼召你们四个人全时间服侍主。接着他一边祷告一边流泪，求主使用我们荣耀他。今天我们全是教会牧师，史蒂夫在俄亥俄州，菲尔在亚利桑那州，朱尼在奥克拉荷马州，我在加州。主日学老师们的接纳和肯定，在我的人生刻下了积极的痕迹。最近我跟前辛辛那提州小学部学生总顾问玛丽·梵高谈话，我请他指出他在辅导时注意到的主要问题。他马上说，约翰，大部分小孩的心理问题是出自缺乏父母和同侪的接纳和肯定。他强调，世人所重视的经济地位、职业、社会地位和其他因素倒不是那么重要。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孩子啊！我从小就生长在一个非常肯定孩子的家庭，我从未质疑父母对我的爱和接纳，他们不断地透过行动和话语肯定他们对我的爱。现在我和妻子也努力为我们的孩子营造相同的环境。前几天我们谈到向孩子表达爱的重要，我们的结论是，小孩每天要看到或感觉到我们的接纳和肯定至少30次，这不算太多。要是有人跟你说你很重要，他很爱你，很珍惜你，你会嫌太多吗？记住，别人不在乎你懂得多少，除非他们知道你真的关心他们。箴言第23:7说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不可能不一致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做事通常是根据自我形象直接反应。要在不改变内在感受的情形下改变外在行动是最困难的事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的外在表现是根据我们对自己的认知，因此我们也应该记得神无条件的爱和接纳，他远比我们还看重我们自己。在世人眼中，他的使徒也许不是高成就者，但是神的呼召扭转了他们的人生。改善内在感受最好的方法就是多给自己制造一些成功。我女儿伊丽莎白有点内向，不太敢尝试新的事物，但是一旦受到激励便会全速前进。她念1年级时，学校举行卖糖果筹款以帮助学校的财务，每个学生都分配到30条糖果，鼓励他们全部卖掉。我接他放学回家时，他正拿着这些挑战，急需一些积极的鼓励。我想是我向这位推销菜鸟上一堂课的时候了。回家途中，我教他如何卖糖果，每教到一个重点，我就用一些像是你做得到的，你的笑容会打动人，我相信你的能力这样的话语来鼓励他。15分钟车程结束后，坐在我旁边的小女孩已经成为迷人有决心的销售员。她牵着舔着糖果的弟弟乔伊挨家挨户去卖糖果，乔伊成了最好的广告，逢人就说这是她尝过最好吃的糖果。到了晚上，30条糖果都卖光了，伊丽莎白觉得很骄傲。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我替她盖被子的时候她的祷告，哦，主啊，谢谢你帮助我学校的糖果募款非常成功，主啊，帮助我拿到筹款的冠军，阿们。这个祷告是每个人心中的盼望， 我们都希望成为赢家。果然没错，伊丽莎白第二天回家又带回一盒糖果，这回可真是挑战了。她已经用尽邻居朋友的关系，如今她必须面对找陌生人的残酷世界。我带她去一处购物中心卖糖果时，她承认她有点害怕。我再次鼓励她，提供更多的推销诀窍，更多的鼓励，她办到了。两天的销售经验，两天都卖光的成绩，两个开心的人，他的自我形象大为提升。一个小男孩兴奋地从根部拔起一颗玉米杆，他父亲恭喜他时，他高兴地说，你想想，整个世界紧紧抓住另一头呢。我喜欢他表现出的那种自信。我们如何看待自己，也反映了别人如何看待我们。如果我们喜欢自己，别人很可能也会喜欢我们。自我形象是营造态度的重要因素。从我们的行动可以看出我们如何看待自己。我们不会轻易流露我们的真感情。只有自我形象够好，我们才会让别人看到我们真正的自己。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3-14节说道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法国作家伏尔泰将人生比喻为纸牌游戏，玩牌的人必须接受自己的纸牌，也只有自己能决定如何玩牌来赢得胜利。我们手中也常会有很多机会，我们必须决定是否要冒险把握契机。新的经验会为我们带来更多压力，但也同时提供我们更多成长的机会。有一首诗道出了经验的影响，在一天结束前，我的生命也许接触过十几个人，日落之前都会留下无数好或坏的记号。更改一个词，就可以显示新经验对人生的影响。在一天结束前，我的生命也许经验过十几个人，但在日落之前都会留下无数好或坏的记号。我父母很清楚新经验的价值，因此极力让我们每个小孩都有机会接触正面的新经验。我有一些最难忘的回忆，是跟我父亲一同旅行的时光。他常会跟我的老师说，你把我儿子教得很好，但是下周我要带我儿子出去，让他开开眼界。我们会前往别州，增进我对其他人、大自然和文化的体验。我特别感谢那些预先安排的新经验。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遇见伟大的宣教家史坦利·中斯的经验。听完他令人激励的演说后，父亲带我到旁边的办公室去见他。我还记得那间房间，他的态度，还有更重要的是，他鼓励我的话。身为父母，你无法保护孩子避免负面经验，因此父母有必要预备一些积极的经验，让孩子建立自我形象和信心。正面和负面的经验都应该作为装备小孩面对人生的工具。伊丽莎白的故事在推销糖果成功两天后并没有就此结束，后来他再度挨家挨户卖糖果，鼓励人们买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糖。我开车随着他，见他带着笑容重复推销的话，但是运气不太好，我还是带着微笑鼓励他不要泄气。我很小心地向他强调，只要尝试就是赢家。我们立定目标，一条长街的路尾，而且决定不达目标不放弃。当他遭到拒绝，没做成生意时，他的脚步也越来越沉重，反倒是我更热心地鼓舞他。最后，他终于在倒数第二家做到生意，他跑回我的汽车，挥着钱，想再尝试另一条街。我一说好，他就跑走了。这个教训很明显，当新的经验不那么正面时，孩子需要大人一再的安慰和称赞。经历越糟糕，他们所需要的鼓励越大。 不过有时他们沮丧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跟着沮丧。这里有一个值得采用的公式：新经验加指导运用乘以爱，就等于成长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生命和林良堂的《带我飞，圣灵》。
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，我的主，总有黑暗乌云阻挡，你是永恒的光。我要赞美不停止，献给你我的主，总有失败挫折困难，你是永在
今天从《态度，你的制胜关键》这一本书看到的是第六章塑造态度的材料第二个部分，鼓励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身为父母，我们懂得适度的鼓励孩子，肯定他，这对于他建立正确的态度绝对是不可或缺的。好了，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